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在热带气旋帕姆星期六袭击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并造成严重破坏后，该国总统请求国际社会给予援助。朗斯戴尔总统在日本的联合国减灾会议上发言时说，他的心情沉重。帕姆以每小时270公里的风速摧毁了整个村庄，屋顶被掀翻，电线和树木被吹倒。还未得到证实的报道说有44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热带气旋造成的破坏恐怕是广泛的。潘基文和朗斯戴尔总统在日本减灾会议期间举行会谈。联合国的一份有关这个会谈的声明援引潘基文的话说，瓦努阿图已经遭受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帕姆这类风暴更是加重了瓦努阿图所面临的挑战。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政府表示，他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自由斗士使用了化学武器。库尔德地区安全会议星期六公布的一份声明指称，在伊拉克北部今年一月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中使用了氯气。声明说，实验室对袭击现场样本的分析中发现的氯气痕迹。库尔德人说，这个实验室是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国，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也没有说明是哪个实验室。伊斯兰国组织曾被怀疑先前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中使用了氯气。库尔德人政府星期六做出的指称还没有得到独立来源的证实。与此同时，数千名伊拉克政府军人和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连续第二天停止了从伊斯兰手中夺回提克里特的攻势，因为伊斯兰国的阻击手、路边炸弹和陷阱减慢了进攻的速度。提克里特周边的一些地区已经被夺回。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等大国是否能在3月31日的最后期限前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克里星期六在埃及度假城市沙姆沙伊赫的国际投资者会议上说，谈判的目的不只是达成协议，而是要获得正确的交易。克里说，美国47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领导人可能是个障碍。公开信警告说，下届美国总统可以随时废除协议。克里说，美国参议员的做法是直接干涉，是完全没有先例的。他说，在他与伊朗领导人对话之前，无法了解伊朗方面的反应。塞拉利昂副总统塞尼尔·萨姆·苏马纳请求美国提供避难。在此之前，军人星期六包围了他的家。他说，他现在已不在寓所，但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在首都弗里敦的美国大使馆内。一个星期前，萨姆·苏马纳被驱逐出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总统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他被指责组建自己的反政府政治组织。他通过电话告诉美联社，作为副总统，今天早上我觉得不安全。他说，他已经与美国大使约翰·胡佛交谈过，正在等候回答。美国大使馆拒绝对这一事态发表评论。至少10名美国救援工作人员疑似在塞拉利昂感染上埃博拉病毒，他们正在被送回美国的途中。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这些人将被分别安排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附近、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或者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3家医疗单位都曾治疗过美国的埃博拉病患。星期五，一名被诊断在塞拉利昂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抵达国立卫生研究院接受治疗。这10名救援工作者都还没有出现埃博拉病症。埃博拉这一致命病毒已经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这3个西非国家造成10000人死亡。 自从2013年12月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至少有24340人感染。
各位听众朋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国防部军情局的一位退役官员被台湾高等法院裁决要受到羁押，原因是呢，他被中国大陆策反，并且呢，在那里为中方呢发展间谍。另外，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的特约记者白桦发回报道说，普京一个多星期没有公开露面，引发各种传言。克里姆林宫刚刚公布了普京近期工作日程安排以及他同一些官员会晤的照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先是几则新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的政府军同乌克兰东部地区亲俄罗斯的武装的战事目前正在逐渐递减。波罗申科表示，过去几天来已经没有出现军事上的损失了，但是他同时说，假如再次爆发战事的话，乌克兰政府军将立即从欧盟那里获取杀伤性的武器。乌克兰政府和东部的分离武装在上个月的时候与明斯克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双方并且同意都撤走重型武器。在那之后，虽然不断有炮击出现，观察人士表示，停火协议基本上得到了执行。尽管乌克兰总统说战斗有所缓解，但是国际间的人道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政府施加的旅行限制严重延误了这一组织或者是国际间的组织向东部叛军控制地区运送医药用品的工作。人权观察说，他们连续十天对乌克兰东部的医务工作者还有病人进行电话或者是面对面的采访，得出了上述结论。艾滋病、肺结核还有吸毒患者在这期间尤其受到影响。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日前表示，国际间的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确实拥有充足的武器和资金，但是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布伦南在纽约的美国外交理事委员会上发表讲话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他说，有着很强的纪律性，而且可以说是久经沙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将他们全部消灭。但是布伦南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行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削弱了伊斯兰国的部队武装，而且有确凿的证明显示该组织的发动机或者说是主要的机构已经受到了重创。另一方面，在伊拉克的政府军加大了对伊斯兰国占领的提克里特的攻势。据报道，被包围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激进分子在那一带已经开始败退下来，多达30000名的伊拉克部队官兵还有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包围着提克里特，并且成功收复了周边的几个地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的前国务卿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还有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前州长共和党人杰布·布什，是有可能角逐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人当中，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也都能够筹集到大量资金的人。但是假如他们分别决定参选总统的话，同样他们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民主党人希望希拉里·克林顿能马上决定参选总统，但他还在招架因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处理公务一事遭到的攻击。
I trust the American people to make their decisions about.
我相信美国民众会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上做出决定。我觉得提供这些与工作有关的电子邮件已是史无前例，他们将公之于众。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电邮争议让人联想到克林顿夫妇以前的丑闻事件。
This idea that the Clintons always are trying to hide something.
有一些看法，比如克林顿夫妇总是试图隐藏些什么，或者他们不值得信任，或者他们讨厌媒体，或者他们与共和党人较劲等等。这些事情似乎一下子就涌现出来，在全国、在民主党内、在媒体间引发了一些震动。
至于杰布·布什，他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挑战。布什很可能要面对一些来自保守派的挑战者，以及他哥哥就任总统时留下来的一些不愉快的回忆。
I love my brother. I love my dad. 我爱我的哥哥，我爱我的父亲，我的确也爱我的母亲。希望这么说没关系，我对他们的为国付出和不得不做的艰难抉择感到钦佩，但是我是自己。
马特·达莱克说，预计还有几名共和党人也有意参选，人们希望看到新面孔的愿望可能会对布什造成不利影响。
共和党内的一个很高的呼声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和过去有关的人吗？我的意思是，这是斯科特·沃克攻击布什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布什这个名字及他所有的含义正适合拿这个观点来攻击。
弗吉尼亚大学的专家拉里·萨巴托说，布什是共和党内主流派的宠儿，但保守派对他持怀疑态度。
很多人不希望再出来一个布什，但另一方面，他与很多大金主和主要幕僚也成功地激起一些人的期待，因此共和党是否会像支持杰布·布什的父亲和哥哥那样支持他获得提名，让人拭目以待。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布什和克林顿家族之间的另一场较量可能即将来临。
It is hard to be the third.
也许将会是第三个布什对阵第二个克林顿，这让一些对美国出现政治家族颇有微词的人感到非常不满。
预计克林顿和布什不久将宣布他们是否有意角逐2016年的总统大选。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由莫宇播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警察目前仍然在搜捕枪击了，在星期四凌晨枪击了当地两名警察的枪手。而与此同时，弗格森警察局外面的抗议示威活动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此之前，奥巴马总统谴责了发生在那里的枪击警察的事件，称之为犯罪行为，并且说必须要逮捕开枪的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数十人星期四举行抗议游行，另一些人在星期四早晨距离发生枪击事件几米远的地方举行蜡烛守夜活动。一名警察被击中脸部，另一人肩膀受伤，两人预计都会康复。一名牧师发表演讲，敦促参加集会的人克服分裂社区的势力。
我们来到这里要记住，我们都是彼此相连的，只有我们承认彼此间共有的人性，我们才能弥合伤痕。
这是手机录下的枪击视频，警方随后对凶手展开大规模搜捕，扣押了三人，但警方表示截止到目前还没有人被逮捕。奥巴马星期四晚间发表电视讲话说，开枪行为没有任何借口，不应让这一事件转移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力。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星期四凌晨的袭击称为伏击。
这些人不是要让弗格森弥合伤痕，他们是该死的恶棍，在一个试图采取共同行动的地方 在一个分裂了太久而正在进行整合的社区播下了不和的种子。
就在枪击事件发生几个小时前，福格森警察局长在司法部报告指责当地警察局存在种族偏见之后辞职。福格森警察局长汤姆斯·杰克森星期三在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少年布朗的七个月后提交了辞职报告。布朗在去年八月的一次街头冲突中袭击威尔逊，司法部没有指控威尔逊违反布朗的民权，州陪审团也没有对威尔逊提出刑事指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所做的什叶派的民兵是如何通过手机来对抗伊斯兰国的宣传的。
一个男孩被控与伊斯兰国合作，即将被处死。这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网上张贴的一段视频。这种视频常常是通过手机发出的。
作战人员拍下这样的画面，然后放到网上，他们希望借此展现他们也能够很强，也能够跟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一样残忍，而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费利普·史密斯一直关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网上活动。
自2014年秋天以来的几个月，这种血腥残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猛增。
美国官员说，这些视频很难进行验证，但是显然非常令人担心，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视频出现，确切的数字很难掌握。在什叶派民兵看来，这些视频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支持，而同时震慑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而对于个人来说，这是赢得战功和建立网上履历的快速便捷的方法。
如果我想要加入民兵组织，我就很可能要来一个画面来作证。我想让人知道，我已经向伊斯兰国的人展示我的厉害了。你们都做了什么？我可是有图有真相。
史密斯说，高层民兵官员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而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持续推进，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将提出何种警告还有待观察。
有渗透者想要通过侵犯人民的安全与财产等犯罪活动来玷污我们的胜利，因此我们向安全部队、警察、军队指挥官和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发布了严格的命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
We have withheld assistance from certain Iraqi units.
我们已经暂停了来自某些伊拉克部门的帮助。过去我们曾经将他们当作可信的信息来源。
但是什叶派民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许多人响应伊朗的召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国会议员表示，这让他感到担心。
他们夺回失去的领土时，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或者种族清洗？
研究人员史密斯说，伊拉克人手机信息里的故事非常明确。
它说明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它还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每一段视频都是新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炫耀，展示自己的残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至少有一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这引发了各界对他的健康状况的揣测。社交媒体的用户在网上发布了各种严肃和诙谐的揣测，有的甚至说普京已经去世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社交媒体星期四大肆转发俄罗斯互联网上的各种传言，说普京已经去世。这些标题引发了世界范围主流媒体对俄罗斯总统健康状况的揣测。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没有担心的理由。
没有任何理由对普京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他的身体非常好，他的一切都很好。
普京一直努力保持强健体魄， 有决断力领导人的形象，人民能够指望他解决挑战性的问题。但是自从3月5日接待到访的意大利总理伦奇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普京的发言人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It depends on the day, actually. Sometimes
这取决于每天的安排。有时他公开露面多一些，有时候不公开露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是工作狂了。
克里姆林宫说，普京正在为几天后的繁忙日程做准备，包括一些国际会议。但是原定本周前往哈萨克斯坦的访问被推迟。普京脱离公众视线之前，他的对手涅姆佐夫刚刚被安葬。涅姆佐夫2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桥上被人开枪打死。反对派活动人士不相信官方对涅姆佐夫被杀的调查，指出一名承认卷入此案的嫌疑人可能是屈打成招。涅姆佐夫的女儿然娜说，普京应该对他父亲的死亡承担政治责任。
We understand the emotions of his daughter.
我们理解他女儿的感受，我们只能重复这次悲剧发生后普京总统表达的悼念。我们只能说调查仍在继续。
过去一年来，由于石油价格走低和西方国家因莫斯科武装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而实施的制裁，俄罗斯经济下滑，但是很多俄罗斯人仍旧支持普京，认为他是个强有力的领导。在叶卡捷琳堡，一名铁匠正在铸造普京纪念币。
这些纪念币能提振士气，我们不是在造钱，我们在纪念币上铸造一些话，如一切都会好的，这上面有我们总统的姓氏，我们必须要跟总统走，我坚信这条道路。
沙皇俄国曾铸造过沙皇头像的硬币，在前苏联时代出现在硬币上的唯一头像是共产党革命的领导人列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日本安倍政府目前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外交攻势，以凸显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的角色。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安倍晋三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主动展开各项外交攻势，以突出日本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3月10号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组来自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说，安倍首相改守为攻，主动出击拼外交的动机跟日本与中国等周边邻国关系紧张有关。前野贵昭是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一名研究员。
对安倍先生来说，这项努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外交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它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并引发多个周边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等国家的忧虑。基于这一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强化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试图拉近与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不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教官佐竹之彦等人认为，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日本大力拼外交的努力当中，中国因素是有利有弊的一把双刃剑。
澳大利亚人常常辩称跟日本增进安全合作关系并不可取，因为他们不希望掉进所谓的中日冲突的陷阱。
跟日本一样，印度也跟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一共同点成为日印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东京财团的前野贵昭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日印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首要政策着重点是经济，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政策着重点还是振兴本国的经济。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来自日本的观察家们说， 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他们很难想象印度、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会直接在军事上援助日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有上百万的中国的律师还有公民向两会的代表发出了长达1000多字的公开信，强烈呼吁人大要批准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来自全国各地100余位律师和公民星期二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公开信，呼吁人大常委会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和结社自由。近年来，每逢北京召开两会，都有中国律师和民众要求人大批准这项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署至今仍然未被人大批准的国际公约。这份1000多字的公开信还呼吁人大设立宪法法院，专司违宪审查、制裁违宪行为，维护宪法权威，切实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开信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审查并取消施行了20多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出台相应的社团法，明确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修改1989年仓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对任何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几乎没有批准的做法。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国际公约后，曾经多次承诺将实施该公约，但至今未获批准。这份公约保障各种基本人权、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举等参与政治的权利，体现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有关宪政、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观。针对多年以来中国学者、律师、记者和公民不断联署请愿却迟迟不获批准的情况，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近1-2年内他很难看到中国人大会批准这项公约，因为这项国际公约与中国现行的制度有很多相抵触之处，它将直接威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们担心做出颠覆性错误，所以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下决心。
主要是对一党专政不利。这个公约它跟我们中国的现行制度有一些挺抵触的地方，所以签完了以后，是这个人大一直没有进行这个程序，就变成一个搁置状态。所以现在我估计这次又有这样的建议啊，但是觉得至少大概这1-2年内不会有。但是你看那个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是温家宝讲到，就是承诺肯定是要尽快实行那个公民权利与那个宪法权利国际公约，这个是2008年的承诺。那现在已经2027年又过去了，这个搁置时间是非常之长。我觉得在目前来讲，主要是要。这个从现在的领导人来讲，他是以保政权为这个第一目标，一个是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保住他个人的这个权力地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就是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抉择。本人也是支持这种做法。这个主政者主要是担心会犯下所谓叫做颠覆性错误。到现在为止，在这个问题上下不了决心。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还没有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这份国际公约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包括公民有权得到独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审判、言论自由，有权参加定期的自由选举以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人权组织称，中国公民至今仍然无法享有这些权利。如果中国人大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那么缔约国就必须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定期审查，以评估其落实公约义务的进展和不足之处。有法律专家指出，国际法大于国内法，中国政府现行的一些法律和行为放在联合国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审视，明显违背相关的国际法律。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来以国内法为依据逮捕了一些新闻工作者、律师、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根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人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领域有所恶化，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现象增加。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政府在三八妇女节前夕拘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打压公民社会的又一证据。国际人权组织呼吁立即释放这些女权活动人士。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深圳的发展态势。有意见认为，深圳现在已经不只是计算机硬件制造的天堂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深圳如今已经不仅是中国制造的象征了，越来越多的创业公司在这里研发和完善高科技产品。SoundBrainer 是一家制造音乐人用的可佩戴电子产品的创业公司。西门丁格和他的团队从德国搬到了这里，是为了靠近中国的制造中心。
我们是在柏林起步开发功能样机的，我们已经请几个音乐家做过测试，但是我们那时也只能做到那个地步。我们有功能样机，但是要将它设计成能够制造的产品，需要有曾经干过制造业的专业人士。
有越来越多像 SoundBrainer 这样的科技创业公司被吸引到深圳，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大，也可以说是最有效率的主流电子产品生产中心。
刚到深圳时，我们只有印刷电路板和电子器件，但是接下来需要它改进到一个新的水平，让整个产品的体积变小，能够适合上万件规模的生产。我们在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所有这些事。
艾伦·库珀是 Locate 的创始人。 Locate 是跟踪行李的一个平台，它目前还处于早期的概念阶段，因此到这里来闯闯，看能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在那里的团队当中，每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都有多年开发这类技术的经验，具体的说是为财富500强规模的公司研发全球定位系统巡航技术，所以可以说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幸亏当地有像 Brink 和 Blueprint 那样的推手，硬件开发者能够在2个月内把仍停留在纸上的概念转变成可以运行的样机。但是空降制造并非毫无挫折，合作者对于避免在开销上犯错以及获得先发优势至关重要。专利听力产品制造商保罗·李说，产品和工厂互有需求。
工厂其实需要新产品，他们不能每年都靠2个热销电话机过日子，新产品则需要有工厂。如果他们找不到一家好工厂，那你靠募集1000万美元也没用。
毫无疑问的是，这个速生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求科技情缘的温床。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阿拉伯半岛电视台将要播放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呢，中国广东的一些服装生产厂家被展现仍然在工人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喷砂这种可能导致肺病的工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一篇采访报道。
半岛电视台与联奈制片合作，花费1年时间进行明察暗访，制作了这部名为《蓝色牛仔裤》的纪录片。
制作人梁思仲和李成林向人们呈现了在通风条件差、粉尘飞扬的工厂中，工人们还在使用喷砂将牛仔裤做旧，而不仅保护长期吸入粉尘的工人面临患上龟肺，这是一种致命而不可逆转的呼吸系统疾病。喷砂工艺使用高速砂流的冲击作用清理和粗化物体表面，工人们使用这种喷枪来打磨牛仔裤，使得牛仔裤呈现出时髦的做旧感。业界普遍承认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适当保护，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制作组到访了中国广东的新塘镇，这里每年生产约2.6亿条牛仔裤，占世界牛仔裤生产总量的1/3。半岛电视台发布媒体声明表示，在工厂中看到使用喷砂工艺的牛仔裤品牌包括 AE 美国鹰以及 A&F Abercrombie & Fitch 等美国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装品牌。美国鹰公司在回应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时发来官方声明，其中表示，自2011年起，我公司已经禁止在牛仔裤生产线上使用喷砂。除此之外，我们还禁止任何合同工厂内存在喷砂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用来生产美国鹰的产品。李成林则表示，美国鹰公司向他们证实，其中一家有问题的工厂——天翔工厂，确实是他们的合作方。
An American Eagle outfit has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were clients of this factory, that this factory supplied them with jeans.
美国鹰公司向我们证实，天翔工厂确实向他们供货。他们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喷砂设备，但是拒绝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就我们所知，这家工厂在去年仍然在使用喷砂工艺，而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美国鹰公司制作服装。
记者随后试图向美国鹰公司证实情况是否属实，以及他们是否知晓在2011年后，这种工艺仍然被普遍使用。但到截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ANF 公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次有类似劳工纠纷的报道都会牵扯到 ANF 品牌，所以现在他们一概不回应。这名发言人说， ANF 公司品牌一贯禁止使用喷砂技术，并许诺将公开声明发给记者，但在得知这份调查将以影片的形式播映，并其中有可能有 ANF 衣服品牌的画面时，他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截至截稿时，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当被问及这些工人是否知道喷砂工艺的危险性以及是否有防护器材时，李成林表示，
According to the worker we interviewed and also to our researcher who worked undercover,
我们采访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卧底调查员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操作过程中危险因素的警告。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并不会告知他们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为他们提供防护器材。郭展瑞表示，中国政府非常了解龟肺和尘肺这类疾病在工人们中的普遍性，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或是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他表示，中国劳工通讯致力于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寻求赔偿，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实现权益诉求。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期在半岛电视台远东101节目中首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官方最近证实说，确实有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宗教极端分子去到伊斯兰国参战，之后又返回了中国。这些人在伊斯兰国获得了军事训练，还有实战的经验。他们还有伊斯兰国这一恐怖极端组织是否对中国也构成威胁呢？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新疆已经抓获了一些直接在伊斯兰国参战之后又返回中国的宗教极端分子，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表示有维族人去伊斯兰国参战。分析人士说，在伊斯兰国受训的维族人返回中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政治评论去年十一月刊登了乔丹·阿什的一篇文章《干涉的艺术：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作者在文章当中说，伊斯兰国已经是中国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文章称，已经有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参加伊斯兰国的战斗，参战的维族人在这个极端的恐怖组织那里将会得到最好的恐怖主义训练实战经验，而且他们还可以与不同的穆斯林极端组织建立联系，后者向他们提供武器、后勤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将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机构。这也许正是中国在新疆展开严打的理由。中国新疆当局从去年开始展开了为期一年的严打活动，数百名维族人被逮捕和迅速审判，包括一些温和派维族人也被判刑。而且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族群冲突之后，中国还加强了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法规，对面纱和胡须都有所限制。中国政府同时还颁布规定，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进食。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政府的恐怖主义化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马海云是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研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所以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不是说这些恐怖分子怎么样，最恐怖的是中国制造的这些仇恨，它会让恐怖分子会轻而易举地动员起这些同情者，这个是最可怕的。
中国的严打措施让越来越多的维族人离开新疆逃离中国。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维族人的肖恩·罗伯茨教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担心中国在新疆为防止恐怖主义而实施的镇压，到头来可能反而导致恐怖行动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There hasn't been historically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Uyghurs and Islam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从历史上看，维族人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没有强大的联系。但是，随着维族人在新疆的处境恶化，我担心这可能会促成二者真的建立联系。
他还说，新疆地区最近的暴力活动的激增，以及中国各地与新疆维族有关联的暴力事件的增加，都反映了这一点。伊斯兰国对中国威胁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是伊斯兰国将中国列入了首要的复仇目标。2014年7月4号，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发表伊斯兰国的建国宣言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巴格达迪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中国和中国新疆，他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样向他效忠。另外，据称是伊斯兰国的一幅地图也令中国人担忧。根据伊斯兰国的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攻占的地区当中，新疆的一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在内。不过，这幅地图的真实性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海云认为，这只是伊斯兰国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认清伊斯兰国的本质，就会知道伊斯兰国对中国和美国都不构成威胁。马海云说，
伊斯兰国本质上来说是个阿拉伯人什叶派跟孙尼派争权夺势的一个斗争，说穿了是个阿拉伯君主国跟伊朗在争夺势力的一个工具，甚至从再远处说，很可能是一个西方或者以色列情报机构培养的一个这种军事机构。你不能看到他在那儿拿了个伊斯兰的旗帜，然后呢呼吁了一下什么，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跟新疆有关。
他说，美国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来剿灭伊斯兰国，就显示美国也没有把伊斯兰国当成一个巨大的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九月宣布对伊斯兰国实施系统性空袭，同时组建一个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当中，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意愿最坚决。与中国一直秉持的不干涉政策不同，中国政府对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表示了支持。中国对美国空袭伊拉克北部的行动提供了援助。另外，中国还在加强自己在美国和北约军队撤离阿富汗后在阿富汗的存在。中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以及海峡两岸的局势。 台湾方面婉拒了中国大陆关于一道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日本方面在1945年的时候被迫撤离了台湾岛和中国大陆，但是如今大陆和台湾处于分治状态，而且很多台湾人并不信任北京，反而把今天的日本看作是一个楷模。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一篇报道。
台湾礼貌地拒绝了北京关于联合举办活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邀请。中国领导人本周早些时候说，今年下半年将举行阅兵式，可能会邀请受战争影响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星期三，中国国台办表示欢迎台湾参加纪念活动。台湾法规禁止公务员参加中国官方的正式活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政府将遵守相关的规定。吴美红说，
那对于我们的现职或退离的这个公务人员赴大陆交流呢，有一定的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规范哦。那相关的团体或个人如果要从事两岸的交流活动呢，都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那我们认为呢，现职的政府官员是不宜参加大陆主办的纪念活动。
中国希望通过包括对抗战的共同记忆等拉近同台湾的关系。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遭遇台湾人的抵抗。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出兵抵抗，日本1931年仍占领了中国部分地区，并屠杀平民。国民党人在抗战的同时与共产党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国民党人后来退败台湾，另组政府，中国共产党誓言统一台湾。台湾与日本现在是关系紧密的非正式盟友。中国和日本过去20年来则举余不断。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总统以来，台北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双方签署了21项经贸协定。但马政府去年遭遇大规模的抗议，并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部分原因就在于发展与北京的关系。国民党希望在2016年大选前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就使得正式出席北京的任何活动都暗含风险。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普通台湾民众可以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他同时告诫说，
至于退离职人员呢，还有这些民间的人士参加这个活动，也呼吁要考量国内各界的观感哦，然后要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遵守两岸的交流规范。
台湾政府将指示国防部举办台湾自己的一系列活动纪念二战结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的高等法院日前裁定要羁押涉嫌向中国大陆泄密策反并且还发展间谍的台湾国防部军情局的退役少校王宗武，这可以说是两岸谍报战的最新一起案件了。台湾媒体报道说，王宗武在1993年赴大陆以商务掩护搜集情报之后呢，就是为台湾方面搜集情报，反遭中共的策反，并由此而泄露了台湾军情局的人事资料、台湾方面派驻大陆间谍名单等等机密。王宗武在2005年返回台湾之后，由于没有通过测谎仪而退役，但是这过程当中他仍然吸收了另外一名台湾军情局的上校情报官，为中国大陆提供有关台湾军情局的机密。台湾的调查部门经过2年多的监听和监控之后，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此案。台湾的媒体援引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的话说，台湾国防部将采取措施提高台湾方面的反情报警觉以及内控机制，以其有效的反制渗透，以维护台湾的国家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俄罗斯的局势。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1个多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从而引发了 各界的各种传言和想法。有些传言甚至说普京被政变推翻了，还有的呢是说他的私人生活方面出现了一些进展，甚至有传言说普京已经过世。克里姆林宫呢日前就公布了普京的近期工作日程安排，还有他同一些官员会晤的照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面对俄罗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最近几天围绕普京总统的大量传言，克里姆林宫星期五公布了普京近期公开活动的日程表。普京3月16日将会在圣彼得堡会晤吉尔吉斯斯坦总统，17日将出席俄罗斯与南奥塞梯的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18日计划参加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吞并克里米亚的周年庆典，并会在下个周末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处还发布了普京与俄罗斯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杰夫会晤的照片和录像。但克里姆林宫的举动似乎更加剧了人们对普京命运和下落的各种猜测。社交媒体上许多人指责克里姆林宫再次造假，一些网友从普京办公室的座钟上看出普京与最高法院院长会晤的活动发生在多天之前，更有其他网友认为这张照片在更早的2011年拍摄。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当天更莫名其妙地以过去时的方式报道普京已经会晤了吉尔吉斯总统，报道说两国元首商讨了战略伙伴关系和双边合作。这家电视台后来承认把尚未发生的事件当作已经完成的活动来报道，犯下了错误。普京从3月5日以来未公开露面，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传闻，这些传闻包括普京已经去世、普京中风住院、普京做了整容手术、普京被宫廷政变推翻、已经丧失了施政能力、总理梅德韦杰夫开始接掌权力、前总统卫队长、目前是俄罗斯内务部队司令的佐洛达廖夫被打死等等。俄罗斯互联网星期五还大量转载了来自瑞士的报道，俄罗斯前著名体操明星卡巴耶娃在瑞士的一家私人医院中刚为普京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小孩。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这些传言逐一否认驳斥。除了坚持普京身体健康之外，佩斯科夫说为普京生下小孩的报道与事实完全不符。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叶利钦时代较为透明，围绕叶利钦的健康几乎没有传言，但有关普京的大量传言让他想起了30多年前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等人去世前夕的苏联时代的气氛，当时围绕这些苏共领导人也是传言满天飞。伊赫洛夫说普京体制十分封闭，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理解为什么互联网上有那样多的人在讨论普京去世。伊赫洛夫说因为这是唯一的较少震动能够改变国家前进方向的方式，这就如同斯大林当年死后的情景一样，如果俄罗斯爆发革命或是更大规模的示威，当局肯定会镇压，那将会引发流血。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批评说当代医学科技能够保证国家领导人长寿，那些期盼普京去世的人的想法过于幼稚天真，这些人期待自然力量还不如自己行动改变社会。普京不露面引发的震动让人觉得俄罗斯政坛气氛犹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也加入到了对普京命运的分析评论中。经常批评西方的俄罗斯伊斯兰协会主席杰玛丽说普京可能还活在世上，但他却在政变中被有影响力的安全部门的高级将领控制了起来。克里姆林宫公布普京的活动日程表是为了赢得时间，高级将领们正在同普京谈判，想逼迫他就范。杰玛丽说普京的命运将非常悲惨，可能会被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他的下场也可能如同米洛舍维奇、卡扎菲和萨达姆等人。一些俄罗斯主要媒体星期六报道说 普京与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欣的关系已经破裂。同普京相识几十年，曾经担任过普京办公室主任的谢钦被认为是最有权势的普京亲信之一。俄罗斯独立报主编两天前在自己的推特上透露谢钦将会辞职，但随后被谢钦的新闻秘书否认。俄罗斯著名政治学者奥列什金说，普京手下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已经趋于激化，但长期批评普京的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认为，普京似乎已经平息了因为刺杀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而引发的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因为亲官方媒体刚释放出来的消息指控乌克兰方面涉嫌刺杀涅姆佐夫。改变版本把罪责现在推到乌克兰，似乎能被各个利益集团接受。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认为，普京一切都好，身体也没有问题，只是由于同西方对抗和涅姆佐夫遇害，普京精神上受到刺激，需要休息。著名记者维尼吉科托夫说，克里姆林宫星期四宣布普京曾同亚美尼亚总统通过电话，他从亚美尼亚总统府证实两人确实曾做过电话交谈。乌克兰前对外情报局局长说，乌克兰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普京身体出现了一些小毛病，但不会影响健康，过几天之后将会完全康复。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评论认为，普京及其幕僚一直十分善于利用媒体引导舆论，普京可能有意不公开露面，引发猜测，从而转移对涅姆佐夫遇刺的关注。与此同时，官方控制下的全俄民调中心的最新报告说，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达到了15年来的最高点，大约90%的俄罗斯民众支持普京。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所谓的俄罗斯政治稳定都建立在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上，其实极其脆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简要新闻。在热带气旋帕姆星期六袭击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并造成严重破坏后，该国总统请求国际社会给予援助。朗斯戴尔总统在日本的联合国减灾会议上发言时说，他心情沉重，帕姆以每小时270公里的风速摧毁了整个村庄，屋顶被掀翻，电线和树木被吹倒。伊斯兰境内库尔德人政府表示，他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自由斗士使用了化学武器。库尔德地区安全会议星期六公布的一份声明指称，在伊拉克北部今年一月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中使用了氯气。伊斯兰组织曾被怀疑先前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中使用了氯气。库尔德人政府星期六做出的指称还没有得到独立来源的证实。塞拉利昂副总统塞尼尔·萨姆·苏马纳请求美国提供避难，在此之前军人星期六包围了他的家。他说他现在已不在寓所，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在美国的大使馆内。一个星期前，苏马纳被驱逐出科罗马总统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他被指责组建自己的反政府政治组织。美国大使馆拒绝对这一事态发表评论。至少10名美国救援工作人员疑似在塞拉利昂感染上埃博拉病毒，他们正在被送回美国的途中。欧洲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定于这个月晚些时候访问古巴，这是双方正在进行了谈判的下一步，旨在促进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和共产主义国家古巴之间的经贸关系。莫盖尼里尼办公室星期六宣布，他将与古巴外长举行会谈，他是访问古巴级别最高的欧盟外交官。莫盖里尼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说，莫盖里尼的3月23号到24号的访问适逢双方谈判的关键时刻。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